神与亚伯拉罕的约。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6年4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所传讲的信息 God's Covenant with Abraha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428。谢谢您，谢谢。那在坐下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一下。我们的天父，当这首歌再次的呼唤，只要相信，天父，我们祈求愿今晚成为一个非凡的夜晚，愿多人来归向你。那求你应允，愿你最丰富的祝福降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我们不配我们所求的，但我们求是因为你吩咐我们要求，并愿意赐给我们所应许的，将我们任何所求的都赐给我们。因此我们祈求你今晚拯救每一个失丧的灵魂，把每一个从这条笔直的窄路上偏离的人带回来，医治所有的病人和受痛苦的人，是圣徒的新欢喜。我们祈求是为了神的荣耀，奉他孩子的名，阿们。那很高兴来到这里，那很抱歉有这么多人站着，那我们也对此无能为力。那明天是此次聚会活动的那闭幕的聚会，那如果神愿意，我们希望有一天那能带一个大的帐篷回来，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那与你们在一起多待一段的时间。那今早我与你们中的基督徒商人们会了面，那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全拼基督徒商人团契，我们在主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我遇见了我的好弟兄，那阿根布莱特弟兄，那也许他今晚在这里某个地方，那还有加丹纳弟兄，还有我们的一些的朋友，那里布莱克斯顿弟兄，那布莱克斯顿，我相信这是他的名字，罗罗布斯弟兄的同工。那今天确实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遇见了这些奇妙的人，相信有一天在神伟大决定的时间里，我们要在他的国里相会，那再也不用分开了。那我看见有手帕放在这里，我很高兴那里没有信心来相信这个。那真高，那许多人高抹手帕，那他们对我说，那布兰弟兄，你愿意高抹我的手帕吗？那个没有问题的，很好。那主所做的和祝福的任何的事情，那我是真的支持的。但是那如果你愿意听我的见证，我相信你是从使徒行传十九章看到的经文，那保罗从未高抹过手帕，而是他们从保罗身上那取走了手帕和围裙。那多少人想，那或者说那让我从经文里边来说明，那我认为保罗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一点，那你们想这么做吗？好的，那我告诉你，那我认为他是从哪儿得到的。在圣经中，这位书念的妇人，当以利亚告诉他说他要生一个儿子，那他确实生了。那当儿子大约12岁时，有一天他跟他的父亲在收割的田野里，那也许是中暑了，那就开始叫喊说我的头。那一个仆人把他带到家里，那把他放在了母亲的腿上，那中午他就死了。那他母亲曾在房子旁边建了一个小屋子用来招待这位先知，那于是他就把孩子放在先知的床上，那叫仆人备好驴，那直奔加密山。那我真的是喜爱那个夫人所行的，那一个处在危机中的女人，而他的信心在神里面是不动摇的。他知道如果他能够去到这个属神的人那里，他就会发现他的问题是什么。那所以他到了那儿，那当他看见以利亚，那以利亚看见他过了，那神并不总是把他所做的一切的事都告诉他的仆人，他只是把一部分告诉那他们他要做什么。那因此以利亚从未从神那里听说过这件事，那所以他说书念夫人来了，那他心烦意乱，那神对我保守了秘密，他说去问问他。他的仆人基哈西就跑去问，那他说你一切平安吗？那你丈夫一切平安吗？孩子一切平安吗？那听着，这孩子已经成了一具尸体，他的丈夫像发疯了一样，那他也能折断脖子的速度骑着驴来了，而他说一切都平安。我喜欢那个，他是在主的仆人面前的。我想玛利亚就是这么想的，那他就是这么去见耶稣的。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即使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成就。那叫他知道，如果神在他的先知里，他肯定在他的儿子里，所以他正确的方式敬畏的来。 那就得到了他所求的，那就是今天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所求的东西的原因。我们以错误的方式来，我们必须带着正确的方式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他是，只信他赏赐那些尽力寻求他的人。那以利亚在夫人过来了之后，那如果一切平安，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不安呢？他跑过去伏伏在他脚前，开始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那注意看他做了什么。他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那束上你的腰带，那拿着这杖，那我所用过的杖，那你跑在他前面，那如果有人对你说话，不要回话，那进去把杖放在孩子身上，明白了吗？那他一直在使用的杖，那他知道他所触摸过的都是蒙福的。那只要夫人也同样这么相信，那我想的正是那保罗从自己身上拿下手帕给人的地方。那我们知道那圣徒保罗已经不在了，那今晚他与耶稣同在，保罗离开了，而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他却依然是耶稣。那他对你们的信心就像对他们的信心一样有义务。那所以在我们继续进行之前，让我们为这些手帕来祷告。我怕不得你们能够看到这些令人心碎的事。那几个晚上前，我相信就是在斯宾德尔，那个小孩子把他的玩具小汽车那放进去要接受，那还有也许是个小女孩，那在这里放了他的小手表，看起来像从施美芬商店里边卖的手表，那都有需要。那这不是让你觉得很奇特吗？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神的，我知道你明白，今晚当你向下看这些的手帕，这些小手表还有小的饰品，它表明有一个活着的信心，甚至在小孩子的里面也是。那么为此多么的感谢你。也许某个可怜瞎眼的老爸爸，那坐在外面的农场里边等着手帕回来，也许是一个生病的孩子在医院里边等着这些的手帕，一个几乎要疯了的妈妈在地板上来回的走着。但你是神，那你知道万事。亲爱的父，我全心的相信，如果那是我自己的一个孩子，我的父母，那我会同样真诚的来祈求，用我所知道的全部去这么做，祈求你医治他们每个人。那当撒旦看到这些符合神话语的信息的记号时，愿他的结局就像每次他试图拦阻神的子民时一样。有一次在圣经中，那我们知道神赐给了以色列人应许之地，他们走在路上，结果红海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但神的道路一直在引领要他们经过那里。那一位作家说，他发怒的眼睛透过火柱往下观看，因为在他儿女的道路上有了障碍，还看见神发怒的眼睛就惧怕了，他害怕了，往后退去，开出了一条路，他们穿过海底，毫发无伤地走了过去，去往应许之地。哦神呢，当这些手帕到了预定的地方时，愿你往下看，不是借着火柱，而是借着耶稣的血。愿每一个疾病，撒旦看到人们信心的这个记号，愿他害怕往后退，那愿人们越过去，去到应许那里。我们受了教导，应许我们说，在这一切之上，你愿我们凡事兴旺，身体健康。主要求你应允，我为了这个目的将这些寄出去，感谢你使人们有信心相信，为病人的祷告，愿他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他们所渴望的。阿们。那聚会结束后，那你马上可以送上来领他们，然后无论他们那会怎么样把他们分发出去。那如果你想要一个，那么祷告过的，那每月往世界各地寄出成千上万条。那如果你们想要一个，那只要写信去 Jeff Jinver 给我，那我们会寄给你的，没有附加的条件。那正如我说的，我没有任何的电台节目，什么也没有，那没有必要要得着你的地址，我甚至我还让人们来回信，那把它寄还给你，那他们会尽力回复你的。那我们不会老是用信件打扰你的，那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需要赞助等等，你们的祷告就是我们所渴望的，那绝对是免费的。那请写信过来，那非常欢迎你们。那如果你不需要，那尽管写信来，收了以后夹在圣经里。那最近这里有个小孩子， 那不能说我不在那儿，我不知道。但是那他们说一个小男孩在街上被车撞了，那一位母亲进去偷一块我祷告过的手帕，不是因为我祷告过，那是因为他的信心在身里面。那个小男孩躺在草地上，那救护车过来，那他们说哦，他处在可怕的境地，那他们让警察拦住他们。那个疯子的小妈妈尖叫着的飞快地跑进屋里，从使徒行传19章里面拿出手帕跑出来放在孩子身上，然后拉起了他的孩子的手，在救护车到达之前就跟他一起走进了屋子里。那是信心，不是我的祷告，肯定不是的。但不是，那我什么也没有，而是那位小母亲在神里面的信心成就了这事儿，那是做成这事儿的，一直都是。那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错估了普通人，那还有他们的祷告。那当我离开这里时，那不要停止相信神的医治，只要继续相信，而且要相信的更多。那你不需要等到我或罗伯特弟兄或别的人过来，不，先生。那你只要叫你的牧师来。那如果你的牧师住得很远，那就叫你的邻居、个好的基督徒或任何人，彼此祷告。那是圣经说的，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的病人。那我刚想起一个小小的事件，那请你们原谅我花时间来讲这些的见证。那当它出现在我脑子里边，那我觉得应该把它说出来。那我在密西西比州的梅里迪安那一天晚上，那我想大概是2年前发生了一件事，那总是让我想起神。那他神多么有幽默感，那他能使自己多么简易的把自己显明给他的百姓。那有一个母亲，那走来走去，那抱着个小婴孩。那另一个母亲坐在那儿，那典型的南方的母亲，那穿着格子棉布或印花棉布，不管怎么称呼的，那穿那样的衣服的，那只是个小家庭主妇，但主一直在对付那个女人，那去为那个孩子祷告。他看了看，见这名妇人拿着祷告卡，哦，他说，哦，我可不敢去为那个婴孩祷告呢，巴兰弟兄今天晚上要为那个婴孩祷告。他说这妇人自己有祷告卡，他说那我不会那么做的。那他转过身来，主对他说，那向他的心起誓，那去为那个孩子祷告。那这一直催促着他，那后来他说，那如果那妇人又往这边走过来，我就拦住他。那于是他说，女士，你愿意坐我的位子吗？那坐在这里好吗？我知道你为这孩子很疲倦了，那一两个小时估计也完不了。他说谢谢你姐妹啊，我很感谢，那我不能坐你的位子。那谈话开始了，那他说，那你介意我为孩子献上你的祷告吗？我看你有祷告卡，也许不让弟兄今晚为孩子祷告。那他说，但是只是为了让我好过一些，那我能给孩子简短的祷告一下吗？他说，我当然可以了，亲爱的姐妹。他就把婴孩抱了出来，那这位母亲按手在婴孩身上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于是那妇人那没有地方坐，那他就去了体育馆楼上很远的地方，那他就站在那里。那大约几个小时后，那当我进来时，那祷告卡被叫到了，那个妇人站在队列里。那在楼上的那个妇人说，哦，天哪，那也许我不该那么做，但我做完后感觉好多了。那当那个妇人带着孩子走上队列时，圣灵来了。那开始，那跟那妇人说话，告诉了他是谁，那他的孩子怎么了。那又说，你知道吗，你的孩子已经得了医治，因为一位穿着印花布裙子的女士为他祷告了，他现在就站在楼上，那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那孩子已经得医治，你都不用担心了，已经没事了。那如果那位母亲没有做神告诉她做的事会怎么样呢？瞧，那不只是传福音的人的地方，那神在所有的信徒中行事。那我们有某些的工作要做，但你们必须为彼此祷告，那神必看顾你。那只是那么要尽快，那这样我们就不用让这些亲爱的人们站得太久。那记住，明天下午，那我们下午会有那杰弗里斯弟兄，我很感激这点的，因为这表明了传道人之间的交通。我们要每个人都去到他们自己的岗位上，明天去你自己的教会。那如果你是城里的陌生人，就找个好的教会，早上去主日学。那接下来我们有下午的聚会，你们牧师就可以解散你们的教会，那下午让他们过来。那当然，如果你们没有下午的聚会，然后在晚上他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教会。我们想要成为弟兄，那当我们下次来的时候，我们不会举行所有的传道人的聚会等等，我们只是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在这里，要跟你们这个州的那很好的人们能够熟悉起来。那我们只是那跟我们接触过的弟兄们经过这里，进到这些小礼堂里，那只是为了这个目的。 那回来后若主愿意，我们要提前一年左右就开始安排，那把一切都安排好，那在主的帐篷里边举行四到六个星期的复兴，若主愿意的话。那我们想要你们每个亲爱的弟兄，不管你们是带着什么牌子，那为了公会的进进会的，不管是什么都不要紧，那我们要你们帮助我们为基督赢得灵魂。那昨晚我讲到，那我没能讲完我的主题，那我讲到亚伯拉罕，那有点，那我爱旧约，所以如果神愿意，那今晚我要读同样的主题来读它。那在出埃及对不起，是创世纪22章14节，那我想那再读一下这个主题。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天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那愿神在他的道上加添祝福。那当我们那到达我们主题的高潮时，现在跟我一起祷告。那昨晚那我们本来是要回过头来讲讲这个主题的内容。那这位亚伯拉罕在山上把他的儿子献为祭物，我们跟亚伯拉罕走了一段路。那当那圣灵那有点进入了道中，那我觉得太陶醉了，我发现祷告队列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那注意，昨晚我们离开了亚伯拉罕，神在那里与他确认了的约，那他要凭自己对亚伯拉罕起誓，那里没有其他更大的人可以指着起誓的，那他要持守他的应许，那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应许是无条件赐下的。我们想要做的就是把惧怕从人们的心中除掉。今天教会中最大的咒诅之一就是我们害怕抓住神的话语，就是他的应许。那神怎么能够收回他说的任何一句话呢？那正如我们昨晚所说的，让所有的星星都从天空中消失，能让太阳、月亮和地球消失还会更容易，但神的道永远不会消失，它是永恒的，是永远正确的。那我多么的喜欢将我疲乏的魂安息在他的每一个字上，那好像那你可以就把他话在那儿说，这就是了，那必须得要发生，因为神那么说了。那如果神应许了，神就必须持守他的道。到了晚上当这些异象临到时，那正是我向神求的，神呢，你已经应许了。那因此我从未有过一分钟的害怕或担心，因为我知道神应许了这个。那在非洲那被巫医占卜的挑战，那在印度那受了各种催眠术师那假冒者等等的挑战，那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时候不是神持守他的道而让事情成就的，那每一次都是伟大的得胜。那是那尤其是像那样，那你看到神回答了，那你就会对神所说的有信心了。那就是为什么如果耶稣今晚从死里复活了，证明了他与我们一同在这里，那我们就应该对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有极大的信心，因为他的话是真的。那我们发现那神在哪里与亚伯拉罕立了约，那不单是亚伯拉罕，也是与亚伯拉罕的后裔立了约。那我们发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基督里死了，那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那神的应许对我们和对亚伯拉罕一样的确定，那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们就必须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信神，称那些没有的仿佛是有的，因为神应许了。这很奇妙不是吗？如果他去看医生那会怎么样？那头号杀手心脏病。那如果医生说，那律师很抱歉地告诉你，但心电图显示你的心脏不行了，那你完了，那会怎么样呢？那人能做的就是这些了。他看见那个心电图，那已经证明了那你没救了。那根据医疗科学，每一切能做的只有这些了。但是在那颗那跳动异常的心脏里， 那东西，那就开始读这道，那或你意识到那基督就在附近，那有什么事发生了，那在你心的深处，你看到神正在赐给你那个应许，那你会得医治。那么即使医生再怎么说你要死了也没用，因为你知道你会好的。那最近那有人为一件事打电话给我，那是一位老人，那的儿子，那我说最近那其实那已经过去大约六七年了，那男孩那得了白喉，那快要死了。于是我去为那个年轻人祷告，那他父亲说那他是一个很好的老人，他说伯南弟兄，你愿意来为我儿子祷告吗？我说那先生是的，那我想我能去。那正好当时没有任何的聚会，那所以我就去祷告了。那时在门口遇见我，他说等一下，他说你不能进去。这男孩得了白喉，那反正做什么也都没用了。那不管怎么样，那你就在这外头祷告吧，因为你不能进去。我说我想按手在他身上。他说那你是一位父亲，你有孩子。他说你会染上那个白喉的，你不能够进去。那我说那我知道他是个天主教徒。我说先生，那如果祭司在这里做最后的仪式，那如果男孩是天主教徒，你会让他去吗？他说那不一样。我说不是的。他说但祭司是没结婚的，他没有孩子。我说我愿意承担那部分的责任。我说如果我真的怕把他带给我的孩子，那为什么我还要去为他祷告呢？进去为他祷告对我就没有任何的益处。我说如果你能，那最后我们说服了他，那他给我戴上头罩啊等等，那让我洗了手，那把什么东西罩在我脸上，从头到脚，那让我看起来好像都不知道是个什么。那老爸爸妈妈站在床边，那小护士带我们进去，这医生摇了摇头让我进去了。那所以那下去那里，那老父亲看了看说，孩子你能认出我吗？那这个小护士说先生，他从昨天起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要死了。我说呢让我们祷告。那我跪下来开始为这孩子祷告，那没有意向等等，只是祷告。我说天父啊，您许说出于信心的祷告救了病人，我全心真诚地向你献上我的心，我所知道的全部就是为这个男孩的生命祈求。你怎么会取走这样一个年轻人呢？佛不明白这点，但如果你想要给我看任何有关他的事情，那可以让我来安慰他的父亲的话，那请你的仆人站在这里，但我祈求你拯救这男孩的性命。他有个很好的家庭，可以在里边长大的基督徒的父母，他们在祈求应许。那我没有一向站起来之后，我说主啊，我奉主耶稣的名求。那站起来后，老父亲看着老母亲，那说孩子的妈妈，这奇不奇妙吗？那你知道在他看来一切已经成就了。我说哦，我太高兴了。他说伯南弟兄，那赞美主，我真高兴你做了信心的祷告，我儿子现在得医治了。那个护士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那他说赞美主，那泪水从脸颊上流下来。那这老母亲，那他们伸出双臂互相彼此拥抱，说哦主，我们感谢你医治我们的孩子。而孩子的心跳几乎都看不见了。那个小护士说，先生你的孩子要死了，你怎么还能这么做呢？他说夫人，他不是快死了，他要活了。他说但是那就是，他说你不明白。他说乔先生，他说这个心电图那不管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他说当心电图一路下降时，在医学史上没有谁的心脏能够再跳回来的。那他说这男孩快死了，再过几个小时他就会死了，他就从昨天起他就昏迷了。那你怎么能够做出这种欢喜的举动呢？那他看起来不像是那么草率的人。那他说你看我的孩子，那老人家用胳膊搂着小护士，他说那你正在看那台机器，那因为那是你知道要看的，但我正在看一个神圣的应许。没错，如今这男孩结婚的生了个孩子，那所以这只是表明取决你在看什么。所以你瞧，你必须看神的应许。瞧，那不管发生什么，看神的应许，不是你感觉如何，是神怎么说的。那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那当他在这里，那就他75岁，萨拉65岁了，他说他们要生个孩子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坚定，将赞美归给神，因为他知道神能持守他的应许。阿们。神像训练孩子一样训练了他25年， 那你知道神训练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孩子。圣经说到神面前来的每一个儿子都必须接受管教，那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管教，就不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成了私生子。那一个真正属神的孩子，那他不介意刑杖管教，那他不介意失望，他还是一样的奋力前行。神那么说了，那这个在他的心里呢，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动摇，他只是待在那里。那亚伯拉罕就是这样行在神的应许上，今晚每个亚伯拉罕的孩子也是这么行事的。你们底下的人今晚也这么相信吗？要相信的，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怎么样都要相信。那么叫基督徒不看他们眼所见的，基督徒看他们眼所不见的。那你没有看见的事比你所看见的更真实。你看到那个麦克风它会消失的，我看见的是永不消失的信心。瞧，那我看见爱，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信徒的一切的盾牌都是超自然的。凡属基督教领域的东西都是借着超自然运行的。一个无神论者曾经对我说，任何不能用科学证明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我说，任何能被科学证明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这叫反之言。他说你有毛病，我说是的，我得救了，那就是我的毛病。他说你瞧，他说，我说那你看看你想卖给我的这台电视。他说，我说那很好。我说但你瞧，有一件事是超自然的，这画面在击中屏幕之前就穿过了我们。他说是的，那很容易。他说我们有一个发送站和一个接收站。我说我们也有，阿们。那我们有一个发送站还有一个接收站，肯定的。那只要把所有的干扰所有的不信都调出去，那看会发生什么。那留意看的画面变得清晰起来，然后你说我学的时候我现在明白了，那就是区别。这取决你让多少的静电干扰进去了。瞧，那不要任何静电的干扰，那只要与神与他的道站在一起，神每次都会让他的道穿过并成为真实的。那亚伯拉罕就是这么做的，他与那真实的站在一起。那尽管人们说，哦，你知道那个在我们这里寄居的老人吗？那他大约就是半疯了。那他妻子是个虚弱的老妇人，那看看他多大了，花白的胡须，还有几乎垂到腰的白头发。然而他说他们要生孩子了。你有听过这种的事吗？这老家伙疯了。但他照神的道接受神。那每个人，那这就是了，现在你可以把这个记起来。在这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人物都是照着神的道来接受神的人。那虽然他们必须独自站在他们自己的信心上。那看看乔治华盛顿，在弗吉谷，亚伯拉罕林肯，这个国家的伟人们，那都是信靠神的人。是的。那我想问问你们，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我们就必须像亚伯拉罕一样的相信。那昨晚那我们离开了他，那确认了那约之后，神就在他面前显现了。亚伯拉罕老了，那很老了。那神对他做出应许之后，大约25年，亚伯拉罕一点也没有软弱。那我们一些自称是亚伯拉罕种子的人，连25分钟都坚持不了。那却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们把我们的名字记在教会的册子上了，但这并不能够使你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你在基督里死了时，就成了亚伯拉罕的种子。那所有的摩擦干扰全都被排除了，那你们的动机成为义，你们的心成为义，你与基督成为义。阿们。耶稣所说的举手位，其余的都是胡说八道，就是这样，你为此接受他的道。那时有一个老人，那神以全能神的名义那遇见了他。在昨晚创世纪17章，那我们离开他的地方，我们发现那全能的神在希伯来词中是伊洛沙代，意思是怀抱里的，或那妇人的乳房。那神像亚伯拉罕显现为乳养的神，那乳养的神。他说亚伯拉罕你老了100岁了，那萨拉那差不多100岁了，已经90岁了，然而那你接受了我的道，那你软弱，你的身体快不行了。圣经说他根本不考虑他现在那如同已死的身体。 哦，我太爱这个了，甚至根本不考虑那种事儿。哦吼，不要考虑轮椅，不要考虑任何的事，只考虑神说的话。除了神所说的，根本别想别的。他不顾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子宫也死去，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他对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动摇，反倒信心坚固，将荣耀归给神。那如果这事今年没有发生，明年会发生的，明年会更伟大，那因为又多了一年，那是虚弱了一年，离应许成就又远了一年，但他知道神一定会持守他的应许。阿们，我喜欢那个持守他的应许，他必须那么做才能够成为神。亚伯拉罕继续赞美神，说撒拉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神赐应许以来已经25年了，没有两样亚伯拉罕，荣耀归于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阿们，是的，婴孩照样生出来的，那放好所有的纽扣大头针啊等等的东西我们会有的。亚伯拉罕，你什么意思？神那么说了，那这就解决了，神那么说了。哦，我爱这个弟兄，那会是魔鬼夹着尾巴逃跑的。神那么说了，那是耶稣所显明的，基督里面拥有一切的品质，因为父在子里面，父在子里面使世界与自己和好，使世界与自己和好。那当他遇见撒旦时，他从未使用任何的能力，他证明了最软弱的基督徒也能够打败撒旦。那撒旦来到他那里说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会行大神迹，那如果你是的话，如果你是，我让你在这里给我行件神迹，把这些石头变成饼来吃。那你饿了，那这位耶稣可以使用他的能力，但是没有，他用了刀。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的话。他抵挡了三次，这三次打败了撒旦，那三是一个见证人的确认。阿们，他用神的道在撒旦自己的土地上打败了撒旦。今晚这里最软弱的基督徒可以在任何的地方、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用主如此说来打败撒旦。是的，只要相信神那么说了。你怎么知道神那么说了？那因他受了鞭伤我得了医治。什么是承认？承认是说同样的话，那就是承认。承认就是说同样的话，跟他说一样的话。那你说主所说的，那不要说你的感觉说的，不要说你邻居说的，说神说的。承认并且相信，不要看你的症状，症状是神要征战的最大的仇敌，就是症状。那大家都说我接受了祷告，但我的手没有好转，那这样看的话你永远好不了，永远不会的。你盯着你的手，不用看你的手，看神所说的。如果第一个月亚伯拉罕就算了撒旦，那会怎么样呢？啊，那他跟他在一起很多年了，那从他大约17、18岁，他现在已经65岁了，那更年期都已经过了很多年了。瞧，那如果他要生孩子，那他早就该生了，那他们俩都是不育的，那他怎么能够生孩子呢？如果他那么说，那会怎么样呢？那他第一个月过去了，他说撒旦的感觉怎么样？他说没有两样。那我想也许那不是神在对我说话，吼吼，那么神就不可能信任亚伯拉罕了。但不管撒拉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他所看的不是撒拉的情况，他看的是神所做的应许。那不是你的手或耳朵的症状或你的癌症或无论是什么，你所看的是神的道。神那么说了，那你别想咋呼，你咋呼不了魔鬼。但如果你有真东西，他会认出来的。没错，那你必须得有真东西。那不要看你的症状，那你知道，我告诉你，那一个人有一次有过一些的症状，那是我一生见过的最糟糕的情况。那是一个叫约拿的人，神差遣的去尼尼微，那有点冷淡退后了，那因为传道协会在那里反对他，那所以他去到了他施，那去那里很容易有很多的圣徒，但他在路上时麻烦出现了。那你知道，在你做神告诉你不要做的事时，通常就会面临那种的情况。那海浪汹涌，那大浪拍进了船里，那最后约拿承认是他造成的那个，那他们就捆住他的手脚把他扔进了海里。那你瞧，神在附近有一条大的鲸鱼，那就过来吞了约拿。 那任何人都知道，当一条鱼吃饱了，它就会沉到海底，在海底休息。那你喂饱你的金鱼，看看会发生什么。那所以这条鱼在水里边四处觅食，那神只是去了那儿。那这是个被盗的传道人，那神把他扔了出去，那鱼吞下了这个传道人。那在这里，那他被盗了，在鲸鱼的肚腹里，脖子上缠着海草，藏在一肚子的呕吐物中。那在暴风雨的海中，也许是许多英寻那么深的海底，这只鲸鱼拖着约拿后就下去了。那约拿，那他朝这边看是鲸鱼的肚腹，那朝那边看是鲸鱼的肚腹，他能看到的到处都是鲸鱼的肚子。那他被盗了，在暴风雨的海里，手脚被反绑，那这里没有一个人有那么糟糕的。但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他说这些都是虚晃的，我看都不看着鲸鱼肚腹中的状况。他说，主啊，我要再次仰望你的圣殿，因为那所罗门献这殿时，他祷告说，主啊，你的民若在任何的地方遇到困难，愿他们仰望着圣殿祷告，愿你从天上垂听。他对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祷告有信心，那神就拆来了一个氧气罐或什么的东西放在那里，使他活了三天。那如果约拿在那种的情况下能有信心，那就是对所罗门的祷告的信心。那尽管所罗门最终那是作为被盗的人死去的，那今晚我们岂不更该对真实的大卫之子有信心？他坐在神的右边，穿着自己血淋淋的衣服为我们承认代求。阿们。看到人们每天晚上都在我们周围得这一阵儿，那称的是虚晃，不管是什么都是虚晃的。我拒绝看那些东西，我要仰望圣殿，就是神。耶稣这位大祭司，他不能为你做任何的一件事，除非你先承认了，并照着你的承认去行事。希伯来书三章说，他是我们所宣告的大祭司。那这个词是宣告，他宣告和承认是同一个词。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他不能做任何的事，除非你先接受并承认他已经做成了。没错，那你见过有人试图要得救吗？在祭坛上走来走去，哭着嚼着口香糖，我说，神啊，我告诉你，那你若不接受，这信心的墨水都不够点个点儿的。只不过是走上去说，主啊，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好，你要告诉他，他知道一切。可能你从年轻的时候直到你成了花白头发的老人，你一直在试图那么做，你仍然是个罪人。简单的方法就是接受耶稣所说的是真理，在他所流的血和圣灵呼召你来的这个基础上说，我真的相信，我现在就接受作为我个人的救主。那弟兄，天上喜乐的铃声将会回响在你的魂里。为什么？他不能为你做任何的事。他说，你若在人面前承认我，我就会在人和圣天使的面前承认你。那你们相信并承认，那就是这样。那不管症状是什么，那无论如何都要相信神这么说了，那问题就解决了。那正是亚伯拉罕所说的，那当神再次遇见他时，告诉他说，我是伊勒沙代。那毫无疑问，在那几天前，他说，萨拉亲爱的，你感觉怎么样？哦，你腰弯的这么厉害了，已经100岁了，你感觉怎么样？哦，亲爱的，我里边没有任何的差别的，还是一样的。没有迹象吗？根本没有迹象。哦，荣耀，肯定还会有孩子的，阿们，他要来的，就是这样，做好准备吧。那天他出去在牧场上坐下，那看着绵羊山羊还有他所有的牲畜，那回到树旁，主向他显现说，我是伊勒沙代。亚伯拉罕，你老了，撒拉老了，但你依靠的不是那个，你在依靠我的应许，我是赐你力量的。阿们，你只要靠着我的乳房吮吸，直到你恢复的力量。那就像那个烦躁不安的婴孩，当他哭闹不安生病时，那妈妈就把他抱在怀里，那开始哺乳，他就直接从母亲的身上汲取力量。那时候我说了，当他从母亲那里得到维他命时，他就在成长，那里一直都很满足。那当神的一个孩子抓住任何神圣的应许时，就是在从神永恒的道中来吸取维他命，那那个会让你成长的。阿们。那注意，那我不是在阿们我自己，那我只是相信，阿们的意思就是愿这成就。那我是真的相信的。那注意，那 我们发现那再往前走一点，那在这继续往前走时，我们注意到罗德跟着分开了，那他去到了水源丰富的地方，那成了那城里的市长，他妻子成了所有那些著名女士们的什么缝纫协会的等等的领袖，那他们觉得他们融入了很好。那有天亚伯拉罕坐在树下，他看见三个人走了上来，那作为一名先知，亚伯拉罕那看到了那三个人，他认出了他们是谁，那他赶紧跑进帐篷说，萨拉，那快准备点面粉，那他去了畜群里边，那取了一只小羊羔啊，一只小绵羊羔，我说一只小牛犊，杀了他，把他收拾好了端出来交给这些人，接着他就给他们洗了脚，让他们坐下休息。当他们准备离开时，两个人去了所罗马，他跟其中的一个交谈，圣经说那不是别人，正是全能的神。他背对着帐篷，萨拉并没有出来，那时的女人不像现在这样干着男人的活，那所以那他待在他所属于的帐篷里，那所以他在后面的帐篷里，那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知道吗，那女人们不是有意要伤害你吗，我不是指你们基督徒妇女，那他只要看到女人们参与了政治等等，那是一种的耻辱，的打破了美国的脊梁。那记住，这是那美国那一个女人，那我最好先不说了。那他记住这点，我预言了这一点，那在我们被毁掉之前，一个妇人将会是总统。那没错，我是在1933年借这一项说的，那肯定是的，这是个女人的世界，她从哪儿开始的，好莱坞，那他们所有肮脏污秽的衣服等等，那就是潜入我们家中类似的这种东西，现在这是通过电视等等的东西溜了进来，真是耻辱。我们所有的复兴都无济于事，必须等到我们回到老师的好的根基上。好，我那我不再多说了，传道人会给你们讲这些的。那现在注意，当亚伯拉罕跟神说话时，那萨拉就在帐篷里，神对亚伯拉罕说，那照着生命的时间，那下个月，那我要去拜访你，那你要有一个孩子了，那你知道吗？那萨拉笑了，神背对着他，转过身说，萨拉为什么暗笑了？萨拉说，哦，我没有笑，我没有笑。他说，哦，是你笑了，你确实笑了，他简直要吓死了。那这并没有回，那他做错了，但他没有失丧，他只是做错了，他很害怕。那注意，接着那他开始走，开始那这人消失了，亚伯拉罕说，那是主，他跟主神交谈了，那神就在那里。那一次我在一本几年前诺贝尔发行的小册子中说到了这点，那结果一位传道人挑战我，他说，亚伯拉罕传道，你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你相信那是什么？我说那是圣经说的。他说他从哪里得到那个的身体的？我说瞧，那你只是不明白他是何等伟大的一位神。那这身体是什么做成的？那点小的石油、宇宙光，那些类似的东西放在一起，由原子组成。那不久前，那我梳理着仅剩的几根头发，那我妻子对我说，他说 ，Billy， 你秃头了，亲爱的。我说的赞美神，我一根都没有失去。他说那他们都哪儿去了？我说好的，亲爱的，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告诉我，在我得到他们之前，他们在哪儿，我就能告诉你他们在哪里等着我去得到他们。阿们，我相信，是的，神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的。他们开始没有，后来有了，后来他们又没有了，他们在他们之前的地方，那有一天神会把他们和结实的身体一起还给我的。阿们，我借着神的道证明这点。那注意，那神他是何等的伟大。我能看见他走过去说，嘿，加百列过来，一些原子聚在一起，进去那个身体过来，米加勒跨进那个里面去，那接着那就他为了自己的走了出来，他是神，他控制一切的光，控制一切，他走进去，衣服上挂满了尘土，不但如此，他还吃了牛犊肉，喝了母牛的奶，吃了一些玉米饼子，没错，神自己在他所活着的身体里边饥渴了。那你岂不高兴，同样的这位神今晚会拯救你脱离罪恶，有一天要你兴起来吗？那把那些的原则再滚回去聚在一起， 那是多么微小的一件事，那多么渺小有限的头脑，想来领悟神无限的头脑。那留意点，那过了一会儿，那我想告诉你们，那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件事发生了。那我可能会受到一些的批评，但不管怎么样，那我们还是来讲一讲。那你们愿意吗？那只要我告诉过你们，那你们不要这样的读圣经，你们要从字里行间来读。那神写了他的情书，就像当我写信给我妻子或者写信给我是一样。那么知道，那么确实对我们写在纸上的话是认真的，我们彼此非常的相爱，我们在字里行间来读，那是得着神的方式，那不是试图变得僵硬啊刻板，在名字上加上一些的学位，那是要很好的爱他，他就会让你在字里行间读到的。印第安纳的福特维恩，那当一个人脱了医治，他被送到国王的私人秘书那里，那就得了多发性的硬化症。他得了一治，然后这位秘书就请我去为这位乔治王来祷告。那他也患有多发性的硬化症。那在那次聚会里，我走到后面坐在那儿，我听到了那首《只要相信》。那只要在同一个房间里边，保罗雷德在雷德加的教会里边写下了那首歌。那我走进那里，有个人走在我后面，他说：“布拉姆牧师。”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的语法真是太糟糕了。”我说：“是的，先生，我知道。”他说：“我告诉你，那一个对一群人讲话的人用你所用的语法，他说你真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我说：“确实是的，先生。”那于是他继续站在那里说：“那比如说今晚，你用了一些最糟糕的语法。”我说：“是的，先生。”我说：“你知道，我是在一个大的家庭里边长大的，那有十个孩子，我是最大的。我父亲病了，我必须得去工作，得去上班。那我说我大约十岁，那在田里种地啊等等。我说我生活很艰难。”他说：“那也不是借口。”我说了：“确实是，先生。”那我说：“那自从主差遣我为了生病的孩子们祷告，我甚至都没有时间躺下睡觉，那几乎都没有，太忙了。”他说：“你可以选择函授啊等等。”他说：“你的语言太糟糕了，你知道。”那我今晚注意到你说今晚经过这个讲桌的人，我说：“这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我说错了什么。”他说：“如果你说着讲台，那人们会更欣赏你的。”那这回可把我的耳朵扯过头了，你知道。我说：“弟兄，我不想给你一个简短的答复，但那些人不在乎我说的是讲桌还是讲台，只要我活出正确的生命，活出我所讲的东西，那才是他们想要知道的。”那这是真的，是的。那亚伯拉罕，吼吼，天哪，那我能够看见，那在字里行间来读。那许明天下午我要传讲我们所谈论的字里行间。那诸位，那当神向亚伯拉罕做出那个应许时，他做了什么？他在亚伯拉罕身上显明了他要对每个亚伯拉罕的种子所要做的。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那撒拉已经快100岁了，那亚伯拉罕也是个真正的老人了。那么就从这里边开始，那圣经说他们两个都年纪老迈了。没错，创世纪18章。那注意，年纪老迈，而神站在那里又把他们转回成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和一个年轻的女子。那我这样看看那个去了哪里，他做到了。那我能借着圣经来证明这个，神把他们变了回去，显明他为亚伯拉罕做的事，以及他为了所有的后裔所做的事。那注意，那你瞧，你记得当你娶孩子的妈的时候，那你瞧，那我们会长大。那天我问这个医生，我说：“那医生，每次我吃食物，那就能够更新生命，那注入新的血细胞，那是真的吗？”他说：“没错，牧师。”我说：“那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我从科学上无法看到这个。那当我16岁的时候，我吃我现在所吃同样的食物，那每次我吃的时候，都会那造出新的血细胞，变得更加的强壮，更有力量。那为什么如今我吃的比以前更好的食物，却越来越老，越来越虚弱了？”如果你给我解释一下，如果你把水罐里边的水倒在水杯里边，那水就开始注满了，当你继续倒更多的水进去，水就会流出去了。能给我解释一下吗？那只有靠神的道才能够做到。神说的。那你从一个孩子开始长大，当你的第一个小细胞开始发育，那时候你大约21岁或22岁，也许是25岁，那才到了最好的状态。那是神画画的方式。那首先你注意到哪个花白的头发进来了，那孩子把那双美丽的眼睛开始在下面起皱纹，那看今晚他们坐在哪儿，那变老了，软弱了，头发花白了，用不着担心，那是死亡。 那大约25岁以后死亡就临到了，你开始变得虚弱，那血液流通开始变缓，那不管你做什么，那你吃多少，那不管你做什么科学的事，那都没有用，那你还是照样走下坡路，因为神这么说了。撒拉和亚伯拉罕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直到他们已经100岁了。能不能看到亚伯拉罕第二天早上起来说，嘿亲爱的，那你知道撒拉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丽的女人，他说，亲爱的，你知道吗，你的头发又变黑了，那我看到从昨晚开始你脸上所有的皱纹都消失了。那撒拉说，孩子他爸，那我注意到你的肩膀挺直了。哦天哪，几个小时后那就出去打了一桶水什么的，回来之后他说，撒拉，你看起来好美啊。他说，哦亚伯拉罕，你看就像我们结婚时的一样。他把他们变回去，你说，哦，本来就那是愚蠢，那等一下，稍等一下。那注意，圣经说从那以后，那他们行走了一段的旅程，一路下去了基拉尔，在你的地图上量一下，大约300英里。对一个老奶奶老爷爷来说，那是一段很长的旅程，不是吗？那穿越炎热的沙漠，那到了基拉尔。不仅如此，当他们下去那里时，那个叫亚比米勒的菲利士王正在寻找一个心上人。那周围有所有那些美丽的菲利士女孩，但当他看见这位老奶奶戴着个小帽子，肩膀弯曲着颤抖着拄着拐杖，他就说，这是我一直在等候的人，我就要他了，他爱上了撒拉。那是经文吗？阿们。怎么回事？他变回成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的样子了。阿们。瞧，那这个证明了，朋友们，那如果神要给他一个孩子，那他100岁了，他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兼顾那颗心脏，否则他不能生孩子。那你们当然知道我在讲什么，他太虚弱了。那还必须做另一件事，就是那他必须，那为了哺乳来给他创造出乳腺来。那在那个时代，他们没有这些健康和卫生的凭证，那些妇人当时不抽烟，没有他们现在所患的这些的病。那这位母亲现在本来应当的要生养孩子，那你知道吗？那在那里神必须要创造乳腺，因为乳腺已经枯干了，他必须行现神迹使他的子宫能够生育，因为他是死的了，对不对？神不做修修补补的事情，他只是让他成为了一个崭新的女人。阿们，哈利路亚。那时候神要对亚伯拉罕每一个女儿和每一个接受了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儿子所做的事儿，他肯定会的。那这个被证明了，撒拉生了婴孩，那是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的毛病，并且养大了他，又活了很多年，直到以撒大约45岁。撒拉死后了，看看亚伯拉罕，为了表明他变回年轻了，他又娶了另一个妇人，除了女儿还另外生了9个儿子。荣耀，那是我们的神，那是他所做的，那是有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对每一个信徒做的，每一个皱纹，每一个灰白的头发，每一个枯干的手臂，别的所有的一切都会废去，神会把他带回到他的美丽中，在某天的荣耀中与他永远在一起。哦，我爱他，今晚我很高兴我在他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他，在某个荣耀的日子里，他必差耶稣再来，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我们这还活着的必与他们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一直在那里，在他的美丽中，在健康和青春的荣耀中，我们永远与他一同作王，因为你们相信他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了。阿们。哦天哪，我还没有讲到我的主题呢，那也许我们只能到这儿了，我不想留你们太久了。明天是礼拜天，你爱他们，你相信他们，他从死里复活了，是那些已经睡了的之人中间出熟的果子，他今晚在这儿，他在他的人里面，在他的大能中。圣经在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吗？那如果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他就对这道负有责任，对吗？那再有不多的时候，那世界，那教会世界，还有世上其他的人，那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仍称代此，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如果你们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必赐给你们。多么的美好，他成了葡萄树，第一个从地里边复活的，我们是从他身上出来的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那如果葡萄树里面有某种的生命，他就必须要结出那种的果子。那如果耶稣是医治者，那不管他当时是什么，他今天一定是完全就像他当时一样。所以我全心的相信他。让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哦神呢，知道这点，那当我们谈论你时，那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们爱你，你救赎了我们。我们今晚何等的高兴，知道耶稣仍然活着，并且作王。他的圣灵今晚在这里，在弟兄姐妹中间，借着他的道，还有他的同在安慰我们。亲爱的神，这里可能有些人还没有进入到天国里，我们不想让他们失丧。我们知道当最后的一个网投在海里，最后的鱼被捕捞出来供出食用，门就会关上了。父啊，今晚这里有没有一个你正在对付的人？如果有，就让他们接受你的应许，像约拿那样否认他们周围看到了任何的东西，任何的障碍，任何的拦阻。愿他们此时仰望你，并且相信，因为你在你的道中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父，求你应允。当我们低头的时候，今晚我想知道，那我们正在看着这群可见的会众，那基督徒正在祷告，那我的罪人朋友，我知道一件对你来说是很大的事，我失丧的弟兄，我任性的姐妹，那你不该处在你所处的境地。神造你是要你服侍他的，罪把你毁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今晚是你最后的一晚会怎么样？看看那些进来的心脏病，各种的疾病，今晚美国那就有几百人去见神了。如果你今晚被列入了名单，那会怎么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去。如果你现在想要在祷告里蒙纪念，就说出啊，我相信你，我相信耶稣基督。那在这里，那你们举手来，不是向我你的弟兄，而是向主举手。那我可以看到你的手，并为你祷告。你愿意举手吗？在楼下某个地方的，神祝福你，很好。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还有你太好了。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小家伙。神祝福你后面的弟兄，神祝福你，很好。还有别人吗？举起手来说，请纪念我。神祝福这里的女士，我看见你了。楼下还有人吗？那墙的两边先生，我看见你站在那边。还有别人吗？那里面些人甚至坐在地板上，那请你举手。那你知道你还没有与神和好，你想要在祷告里蒙纪念的。神祝福你，谢谢谢谢你姐妹。那位我指着他在楼上的，那在包厢座位周围的任何的地方，无论在什么地方，请举手。那神祝福你先生，我看到你在后面的，神与你同在，那是最大。神祝福你先生，看到你的手了。神祝福你女士，我看见你了。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站在你的事的，神与你同在，这是你做过的最大的事。你说伯兰弟兄，当他们举手时有什么区别吗？那耶稣说，凡承认我的，我也承认他，凡听我话的，那谦卑的方式，那我想把这话说出来，并且信那差我来者的，是现在，不是将会有，而是已经有，有是现在时，那就有了永生，不至于受审。你们举起手的十几个或更多的人，发生了什么事？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也逃过了审判。耶稣说，你绝不会受审判了，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你相信神的独生子。还有人吗？还有人要举手的吗？神祝福你，小女士，我看到你了。那我很不愿意那再去问，但你知道 那有一天当我在那里遇见你时，你可能会说，巴兰弟兄，如果你再说一遍我就准备举手了。撒旦站在我旁边告诉我不要这么做，但我相信你又说了一次、哦、我想要你哦，巴兰弟兄，我很高兴你这么说了，我确实举起了手接受了基督做我的救主。今天我在这里因为我当时那么做了，那不想看见你转身进入到黑暗中。那如果刚才那个小女士错过了，那会怎么样？什么也不能使我们与神带隔绝。你内心的深处，那是一颗真实诚实的心，你已经出死入生了。照着神的道说的，我唯一能通过的就是他的道。那这就是我的信心在他话语上安息之处。在结束前还有别人吗？现在我们要开始祷告队列了。好的，神祝福你的很好。那楼上还有人吗？在楼上的某处，也许神祝福你，我亲爱的弟兄，我看见那我的姐妹在那里看见你了，那很好。现在我们祷告，天父，今晚何等的高兴，这些的灵魂生在了天国里，主啊，肯定的，今晚你必先给我们恩典医治病人，圣灵把神的道带进每个人的心里，用玛拿来喂养每一个魂，让这些人坐在那里，神的使者在他们周围安营，撒旦坐在附近说你不要那么做，不要那么做。天使说这是你的时间了，父啊，他们必须做出一个决定，他们必须对此做点什么，他们必须说是的，撒旦我要跟你出去，或者说神啊我要接受你。而他们此刻举起的时候说神啊我要接受你。父啊，你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没有一个会失散的，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走。我们对此多么的高兴。父啊，今晚我祈求你借着圣灵给他们施洗，使他们进入信徒的身体，使他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工人。我们奉你儿子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太沙哑了，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讲的太多了。那连续四个月，那么从这里离开又要去亚拉斯加。那亲爱的朋友们，也许明天我要讲完我的主题，或选择一个新的主题，让传道人在我走之后来讲完。但你爱他们，你相信他们，所有的恐惧都消失了吗？瞧，你们是基督徒，今晚这里有多少基督徒？所有人现在是基督徒人，那些举手的人几分钟前还不是，但现在他们举起了手。哦，赞美神，现在你们是基督徒了，现在你们有了永生，现在你们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了。那现在你们在教会里得到了保障，他所招来的人，圣经说他已经称义了，对不对？那些神呼召的人，他们回应了，他就使他们称义了。那些称义的人，他已经使他们得了荣耀。当你到达那里时，你的位置正在荣耀中等候着你，这很奇妙不是吗？没有什么可怕的了，那没有这个那个或别的，在神的眼里你已经得了荣耀，就像耶稣作为神的羔羊从创世以前就被杀了一样，当神说话时他就必须照样成就。那听见你能明白吗？那几分钟前你还是一个罪人，但神借着他的道接受了你。那如果你能见证，他又会为你做见证的，他永远不会在他的道上反悔。阿们。那你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搞得一团糟，那冷淡退后跑出去，那年纪轻轻的把自己淹没在世界中，许多事可以发生在你身上，但神不能收回他的话。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了，永远不会，而是出死入生了。那是他说的，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这不是很奇妙吗？那同样来自圣经的一段话，说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对你们年轻的归信者，那对你们新来的人，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如果他是一样的，圣经说他是一样的，你相信他是一样的吗？说阿们。因为圣经这么说了，那他是如何一样的呢？他在原则上必须是一样的，他必须有同样的能力，他在事工上必须是一样的，他的态度必须是一样的， 他在各方面必须与当时的他是一样的，那现在他也必须如此，他必须同样的方式彰显自己，他也必会这么做，他应许了要这么做。那耶稣说了他是个医治者吗？没有，他说不是我在做这些事，那是我父住在我里面做的。约翰福音十九章，他的经过比士大的池子时，那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那约翰福音五章他经过这池子，所有那些残疾枯干的人，成千上万的人躺在那儿，他并未医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去了发现一个人躺在褥子上面，主显给他看啊，神显给他看在哪儿，他就医治了那个人，走开了，离开了所有的其他的人。犹太人质问他，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做事我也做事，他什么也不做，直到父指示他要做什么。查考圣经，那没有任何的先知，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那将来也不会有任何肉身上的人能随意做着想做的任何的事，总是要照着主赐给他的意象启示给每一个先知等等，那绝对没错。那如果他在，那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他不能说谎，他是神。如果他在那儿撒了谎，他在别的地方也撒了谎，瞧，那对我来说呢，要么都是真理，要么都是错误。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儿，他也要做。那世人会在这复活的彰显中看到的。那我相信，如果他今晚来做这事儿，那会是我们大家都高兴的，为他的良善而欢喜。天父，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特别是为这些年轻归信的人，神的，我祈求你今晚使他们的心激动，让他们认识他们的救主，此时就向他们见证了他在他们心中复活了，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了。父，我们祈求你在这里显明你自己，向这群会众证明你是活着的复活的神，不是因为我们需要那样，而是因为这要应验你的道，你来是为了使神的道得应验，现在那里正在差遣圣灵使神的道得应验，那东方国家的犹太人应验，那现在西方国家的外邦人也应验。神啊，你说先知说会有一日，不是黑夜也不是白昼，但到了晚上必有光，晚上的光已经来了，五旬节是照在犹太人身上同样的光，在这末日借着前雨和后雨照耀在外邦人身上。父，今晚祝福你的子民，现在我把一切都交托给你，愿圣灵使用这些人和你的仆人，为了你的荣耀，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多少人以前参加过这样的聚会，请举手让我们看看，多少人是新来的，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哦，真是太可惜了。那小时候匆匆的一个晚上来讲，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们的问题没法留下来，但是那我们还是要叫祷告队列，然后要跟新来的人谈一谈。那他们发祷告卡了吗？哦，一百张，好的，发了一百张祷告卡。那我们到哪儿了？那么有一号卡吗？让我们看一下，有谁有一号卡的，让我们看看。好的，很好，那么就从那儿开始，那过来这儿，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让我们看能不能看见他们。一二三四号，那谁有四号祷告卡，你能举手吗？来，有人站不起来，那下面的人有谁，那如果你站不起来请举手，引座员会来帮助你，那抬你上来。那注意你邻居的卡，也许有人是聋子听不见，那他们会错过队列的位置。好的，三号，四号，谁有四号祷告卡？你啊，对不起姐妹，五号，谁有五号？五号祷告卡能举下手吗？是在楼上吗？那是，那我还没有听过这次聚会的任何一盘录音带，但弟兄们告诉我，圣灵在聚会里边呼召，那做了这些的事。那你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知道这一切，那当然不能，但朋友们，拿撒勒人耶稣神的儿子，当他在地上时，那一次一个妇人向神求某样事情，那妇人相信神在他的先知里，他的名字是以利亚，这书念的妇人就去到他那儿，那跟他待在一起，以利亚就去了，直到他搞清楚 原因是什么，如何的医治，那孩子就得了医治。有一次有个妇人，她想如果在那摸耶稣的衣裳就会得医治，所以妇人挤过人群摸了耶稣的衣裳，那走出人群，那坐下站起来，不管他做了什么，那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他做了什么，但耶稣说谁摸我，那他否认了，那所有人都否认。使徒彼得他说，主啊，你还说谁摸你，他说众人都在摸你，你为什么说那种话呢？耶稣说，但我觉得虚弱了，能力就是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我变得虚弱了。于是他向会众四处观望，那只要他找到了那个妇人，那个妇人得了血漏，他对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对不对？那之后他承认了一切。那你说，那如果他在这里我就可以摸到他，但他不在这儿，但圣经说他在，对吗？他说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说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的大祭司，那是圣经说的吗？他是今晚作为中保的大祭司，触摸他，他过去所行的许多的事情。那如果他来到这讲台上来做同样的事儿，你们愿意接受他为他欢喜快乐吗？你能说阿们吗？那让我尽我所能的来解释，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多少人知道那个圣经这么说的，不是你想要成为什么，而是神造你是那样的。瞧，神没有造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他不是使每样的东西都一样的，他没有一个和谐之家的品牌。那他有什么呢？那他有大山和小山，他有沙漠海洋，他有白花粉红色的花蓝色的花，那他有那红头发的男人和女人，黑头发的，那金头发的，那有的又高又瘦，有的又矮又胖，那他用各种的方式造了他们，那就是他所喜欢的，他是多样化的神，那是他造物的方式。那他有不同的传道的职分，那你也无能为力。那当你是个矮个子男人时，你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大的男人，如果你是个高个子，你也不能使自己成为矮个子。圣经说哪一个能用思虑使身量多加一筹呢？不能那么做，神使你成为你的样子。那坐在我后面的是一群的学者传道人，那我只是个备用胎。那一个备用胎是当你有那杰夫斯心里说，对不起罗博士，有意说我们有一个爆胎，那不是那个意思，不是，但你用备用胎来达到这个目的。那在你瞧，那我在这里只是个，那我不怎么算是个讲道的人，但神给我一个恩赐，就是能见到异象，我从小就能见到。那这不需要，那他在人群中乃是经得起质疑的。那你打电话给我居住的城市的市长，任何你想去的任何的地方，那去检查一下，把它搞清楚，总是完美的。那今晚我意识到，那这会很难，那这些作者的弟兄们他们也做不了什么，那这简直那把我给撕碎了。但我要他们坐在他们所在的地方。那昨晚是什么导致我失去了两三个异象？那瞧你后面的人，那到处都是灵，瞧，那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那不然你们就是死了呢。那些灵那是我们所接触到的，那我们不是在那接触成为癌症的肿瘤，我们接触的是导致癌症生长的那个生命，那是个胚芽，是细胞的生长，是细胞的繁殖，如同你是细胞的繁殖一样。那白内障、肿瘤，任何东西都是胚芽。那没问题的，弟兄们，那不需要那么做，那就坐在那儿。那我不在乎那个，那就留在那儿，没关系的。那不管怎么样，今晚我有点沙哑，那就是我所说的一群忠诚的人，是不是？那我想我们大家都应该说赞美主。那你们在这里的人应该感激像这样的牧师，他们对你们的医治是真诚的。他们是愿意离开讲台来支持医治聚会。你说班纳迪说的是心理学，不是的，那其实是的，耶稣也用过。耶稣进了屋子，除彼得、雅各、约翰、孩子的母亲和父亲以外，把其余的人都赶了出去，对不对？为了救活孩子，他领了一个人去了外面，那是什么？那是属灵的接触。那神祝福你，先生，那演奏员。对不起。 这里有一位女士，那对你们新来的人来说，刚好可以给你们一处合适的经文。那么所教导的一切都必须来自这本圣经，否则它就不对。这必须是神的应许，不然我就不会接受。我们永远不会脱离这本圣经，如果我们有的话，你指给我看。我们绝不会离开圣经的遮盖，必须是旧约加上新约，他们必须融合在一起。那不能只是凭着一个经文就那么去了，这必须是所有的经文加在一起。那是神的书，那他把这个在聪明有学问的人面前隐藏了，他说了他会那么做的。那你不是借着学问认识的，你永远不会认识的，你是借着认识作者知道的，那是你认识他的书的唯一的方式。那今晚这幅画面是同样的画面。那我想先说这句话，在开始之前，坐在我身后的这群忠诚的传道人的顺服，每天晚上自从在这里累了疲倦了，一直在讲道，那我必须等候主的天使的到来。那你们都知道那个对吗？但现在他就在这里，没错，那个妇人已经与圣灵接触了，就站在那里，因为呢就在他和我之间。那这不是很奇妙吗？顺服如何能够，那真是那样，那是尊重。如果马大跑到耶稣的面前说，你这个伪君子，当我们去找你时，你为什么没来呢？我们要回犹太会堂去了，那会怎么样？神迹就不会发生了。但夫人敬畏地就近他，他说，主啊，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即使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瞧，这就是他应该做的方式。夫人怀着敬畏的心来接触，不像那个士兵用破布遮住他的脸，用杖打着头说，哎，你这个说预言的，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瞧，告诉我谁打你。瞧，他什么也没得到，那其他来批评的人也没有得到，但那些敬畏的人，像几分钟前的这些的弟兄们，那你们会从神那里得到一些东西的。不是我，我只是你们的弟兄。也许如果今晚贝提来了，你们所有的人都会在我前面去的。那如果是按照荣誉去的话，那因为我的出生是不合适的，但我爱他。那这里有一位女士，我不认识的，一生从未见过她。那我们站在这里，那我们两个人在神面前，那有可能会被击杀，瘫痪可能会临到。那我见过这种事发生在聚会里，多少人听说过聚会里发生的事，多少人听说那个家伙要催眠我，那天晚上坐在楼上，那下来那里想要催眠我，让我像狗一样叫。那圣灵转过身来说，你是魔鬼的孩子。从那时起他就瘫痪了，那是大约三年前了。瞧，他把他抬出了会堂。你不能跟神闹着玩，你要相信。那一个传道人带来了一群会众，那我请他们低头，那起为一个咬着舌头的癫痫的孩子祷告，他们在嘴里边放了一根棍儿，那绑着一块布的一家，那在阿肯色的琼斯波罗，他像这样咬舌头，还在讲台上发作的很厉害。我说你们都来低头，那我就开始祷告，他们却不肯低头。我四处看，那我说抬着头的无论是谁，请低下头来。那我开始祷告，他不愿低下头。那我转过身来，那一个人像那样坐在那儿，他头像那样向后仰着，大约有八个十个人跟他在一起，可能更多。我说先生低下你的头，他说这是公共场所，我不用这么做。我说好的，那么就让这归到你自己身上吧。我说父啊，不要让这个无辜的孩子为你而承受病痛。那你去问问琼斯伯罗堂的理查德·替里德，拉克瑟州琼斯伯罗的老师圣经时刻教堂，那里是不是真的。在小石城的维克多街505号，那问问 G.H. Brown， 那癫痫病离开的孩子，那个宗派里边的28个人，那牧师和他们的28个人都得了癫痫，倒在地板上，在会众中口吐白沫。那据我所知，他们仍然患着癫痫。那有几个人过来，那我说，我跟那个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是神的咒诅那拒绝女了。你是那个不顺服的人，我问过你们，如果你们不相信，就离开会众，你们不愿意那么做。我说现在这拒绝你了，我跟这是毫无关系，我不会为那个罪祷告的。不，先生，这拒绝你。所以今晚这里站着两个人。那一个是我从未见过的妇人，我们是陌生人吗？律师，我们是陌生人。我只想知道我对他是不是陌生人，就像他对我是陌生人一样。好的，那这是一幅画面，那对你们以前从未参加过聚会的人，那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把这个当一出戏来看一下。那刚好这是队列里的第一个妇人。那耶稣要下去耶利哥，他必须上去撒玛利亚。为什么？父差遣他上去了。耶稣坐在井边，那一个妇人出现，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对他说，请给我水喝。妇人说，犹太人去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我们彼此间没有来往。 耶稣说，但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他说，井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怎么能够得到水呢？他说，我所赐的水是永生。那他说，你看我们的祖先在这山下敬拜，你们却说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就问出于犹太人，父在寻找这样的人，他们要在灵里敬拜他。谈话继续，他在做什么？那你必须得相信我的话了，他正在接触他的灵。所以当他发现了妇人所需要的，他的问题所在，他就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他说，是的，你有五个了。那他说，那听着，对你们新来的，他对主说了什么？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说，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那是基督对吗？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些事，告诉我们一切的事。但你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是昨日弥赛亚的迹象。那如果他复活了，那就是今天弥赛亚的迹象。那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对不对？那圣经中许多其他的地方同样的事重复发生了，那你知道这个对吗？那很多地方，那腓力找到拿单夜市等等，那还有很多的地方。当他站在会众中时，他察觉出了他们的想法。他说，你为什么在心里边推理这样的事呢？那如果这个女人对我是陌生人，我对她是陌生人，那么神就必须告诉我一些那关于她的事，否则我就不会知道的。那女士，那当你朝这边看时，那和你交谈一会儿，那你知道有什么事在发生？没错，自从你走上讲台，那因为那我不是伪君子，女士，我是基督徒，那光一直在你周围，你在照片上看到的那光就在那儿。那如果他告诉我你来这儿是为了什么，那你会判断这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么你会相信他的复活吗？那不管你有什么需要，不管你想要什么，如果他告诉你想要什么，你会接受吗？你会的。会众会接受吗？知道这妇人是陌生人。那看着我，那我的意思是说，就像彼得和约翰经过那道门时说的，看我们，那就知道只是为了要引起注意。那只是一会儿，因为你站在那儿哭泣，那我不想让你哭泣，那但你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你感受到了一种非常柔和谦卑的感觉，神的天使不在我这边，在你这边，这是为什么你有那种的感觉。你患有过敏，对不对？如果是真的请举手。是的，那我听见了主所说的，那是真的。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我相信你是信的。那现在你觉得很激动对吗？似乎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挡那个，他们找不到任何的东西来阻挡，而你正站在那位能医治你的主的面前。是的，他手里有医治，没错。你相信的是他吗？那我证明给你看的是他。那有一个很美好的灵，你寻求从神来更深刻的东西，与神更深的通行。你心里还有一个负担，没错，是为了别人，没错，是你丈夫，他很糟糕，是家庭的问题，他酗酒，没错，富勒顿，吉恩·富勒顿太太，你来自一条叫做 SY 的街，什么街？梧桐树街。你的号码是梧桐树街120号。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吗？同学们能告诉西门他名字叫彼得的， 你相信你就在他的面前吗？你相信你得到你所求的了吗？那么你就必照着你所信的得着了。神与你同在，对神要有信心，不要怀疑，要相信，只要有信心。我真希望我的会众能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哦，何等的奇妙，奇妙！那怎么知道？那你们基督徒，那你们岂不高兴？那你们的主，那是世上唯一能证明其创始人仍然活着的宗教，唯一有能力舍去他的性命，有能力取回来的那位。2000年过去了，现在他还活着，站在这里，就像他行走在加利利岸边的日子一样。他该怎样使你爱的去教会，放弃你所做的事儿，那竭力让每个人都爱他、服侍他。年轻的基督徒们，你们难道不快乐吗？你们今晚举了手的，接受了耶稣做救主的，那再举手表明你们很高兴这么做了。那到处都举起来的手，太好了。瞧，那你的主活着，他在这里，现在不是你的弟兄，那我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主，我只是把我自己交托给做这事的主。那这是病人吗？那这位女士，那我不是有意说的病人的，一些人可能不是病人，那但你似乎有非常好的欢迎的灵，女士。那我感谢你在基督里的真诚，那你对我的真诚，那相信那这不是借着我的选择，而是神的拣选，那个可怜不配的人，那可以被呼召了，那却在富人那聪明谨慎的人面前隐藏了。他太奇妙了，不是吗？他是如何行事的？那乔当那个尼格来到他面前，那连老的人到了年轻人那里，一个富人来到了贫民那里，那里甚至都没有一个枕头的地方。那一个拥有学位的人来到一个没有学位的人那里寻求帮助。你看到神怎么行事的吗？他太奇妙了，不是吗？那你现在在就近同一位基督，我只是他的代表。他会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你相信吗？你必须得相信，对吗，姐妹？我是不可能知道的。那你被一个极端的神经紧张搅扰着，没错。那另外你还是有点腿瘸的。 那是关节炎，你有关节炎，我看到你走路的方式，那因为那它有时非常的好，有时候变坏了，那里似乎有慢性病，它来来去去的，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看到你像从街道里边那侧身下来，要从街道里边侧着走，那是汽车，然后就是这样。那我看到你那走下了马路，要走到车边去，我看到在你旁边，然后那你的耳朵有问题，那是最糟糕的部分，有个黑影出现了，你很害怕，癌症在脑子里，不要害怕，站在认识你的主面前，你还会害怕吗？他是能做这事的，他现在不会搅扰你了，上路去吧，你会好起来的。你的信心做到了，姐妹，神与你同在，祝福你，不要害怕，有信心。晚上好。那你看起来不像个病人，那你不能总是在外表上看出来。如果那我对坐在轮椅上的这个人，那会这个人说你是残疾了，那任何人都知道这点，但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那就是神迹了。你看起来很健康，那你有什么问题？就是这样，那任何人都能看见那人残疾了，那人残疾了，也许是坐在轮椅上的小女孩，他们残疾了，但是那你呢？你有什么问题？可能没有，可能是你对神的渴望，那他知道。你相信吗？ 那有一件事，你的病是在你的后背上，那你有肾病，没错，那引发了毒素毒物等等，很糟糕，能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那所以他说，那医生说呢，那后来我看到有一段时间，那你要来回的去医院啊等等的地方，睡的是因为你的眼睛，那你要接受手术，那你只是在推迟，因为你相信神某个时候会看顾这事的，没错。好，那你现在相信吗？那么去接受吧，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着你所求的，我的姐妹。你肯定不能再怀疑了，你相信吗？如果你能相信，那坐在那小女孩旁边的女士，你有高血压，你想要神医治对吗？你在为那个祷告对吗？好的，你已经接受了你所求的，你的信心触摸到了他。阿们。那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你不需要祷告卡了，你需要信心，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晚上好。那后面有人在拉动，这是一个人，他站在一些传道人中间啊，他在那里坐着。先生，那你真的很不容易，你有肺结核，我看到你去了医院或什么的，他们去了你一边的肺，那你是个穷人，那是真的，你相信吗？你的信心触摸到了他，我不能够医治你，但你相信吗？那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全了。作为主的传道人，弟兄们，按手在他身上。哦，神的，对那个快死的人，我知道有件事定义要发生了，否跟那些人一起祷告，主要我祈求你拯救他的生命，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先生，你有祷告卡吗？啊，你没有，那你不需要祷告卡了。瞧你的信心状，那你不需要祷告卡了。那瞧是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事。我本来要说，那如果你有祷告卡啊，就把它交给一些弟兄，但你没有，瞧你不需要了。你觉得不一样了，对吗？过来这里一下，说阿们，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阿们，哦，神啊！他太虚弱了，之前不能走路对吗？他甚至都无法呼吸，在会堂里边摇晃晃的，不是吗？看看他，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欢喜上路吧，让我们说赞美主。你可以问问他，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他可能是从后面来的什么的，我不知道他在后面做什么，也许神把他放在那后面，那正是原因，是为了那些传道人。阿们，你明白的是怎么回事吗？看到神怎么样正确的行事吗？这奇不奇妙吗？你怎么能够怀疑你可爱的主耶稣呢？你若能信，你现在相信吗，女士？全心相信吗？当然我无法医治你，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医治你的。如果耶稣穿着这套衣服站在这里，他也不能够医治你，因为他已经医治你了。如果你病了，不论你有什么需要，他说你若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他怎么说了吗？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者他的仆人吗？你相信那有关那我出生时的描述，那你在照片上看到的那道光 那从一个小窗户里进来，所有这些所说的事儿，那那本书总是见证，你相信这些吗？相信的是真理吗？你相信这是要确认神的道吗？你相信在照片上看到的那火柱，那是带领以色列人的同一个火柱吗？你相信那是遇见保罗的同一个火柱吗？那保罗不知道的是谁，那是一道明亮的光。他说，我逼迫的是谁啊？他说，我是耶稣。耶稣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那么他就在这里，那科学一样是证明了，他今天是同样的火柱，向保罗显现的同样的光，与摩西同在的光，与保罗同在的光，今天对教会也是一样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吗？那么他在能力上是一样的。那我看见一个年老的妇人，没错，那个妇人是你的母亲，她患了膀胱之类的问题，她是个瘸子。你的母亲，你为她站在这里，你想把那块手帕放在她身上，没错。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我只是在说我所看到的。你是审判官，知道那是对还是不对的，对吗？那么如果你相信你所说的，从心里是诚实的相信我是神的仆人，那我再告诉你一些别的事，是你的愿望，那那也是为了别人。你的兄弟是个吸毒的，没错。那你相信主站在这里，他认识你，他喂养你，那现在在那周围变成光了。你只要相信，你就能够拥有了。让我拿着你的手帕，神的，求你应允。我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事情如此成就。现在不要疑惑，去相信，接受你所求的吧。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阿们。耶稣说，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这是对的，不是吗？但你必须得相信，人若不相信就得不到任何的东西。先生，你按手在他身上，不要哭，要有信心。你相信神能医治心脏病吗？你信吗？你想再医治你的那病，对吗？如果事情举手，卫生从未见过你，但你的心脏很不好。坐在你旁边的女士在想神经紧张得医治，对吗？女士，那对吗？请举起手来，瞧。那坐着看着我的年轻人，你怎么想的？你相信吗？你想摆脱一个习惯，对吗？那是抽烟，对不对？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你跟坐轮椅的这个男孩之间有某种的联系，你们彼此是朋友，没错，你们彼此认识。孩子，我无法医治你，我做不到，我也不能够医治他们，但你受了伤，那些建筑的工作伤了你的脊椎，让你的脊椎你变得瘫痪了，没错，对吗？我看见你受伤了，但我不能够医治你。如果你单单的相信，那那个就会出去了，拿起轮椅推上去回家去吧。如果你相信，如果你能相信，对神要有信心。那你相信吗？坐在旁边的女士，你也有心脏病，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怎么想的，女士？你认为神必医治你的静脉炎吗？使你痊愈吗？你相信坐在那儿有癫痫的孩子也能得医治吗？按手在他身上。其余的人呢？你相信吗？互相按手。哦，神呢、啊、你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斥责这里的每一个魔鬼，撒旦出来，愿神的国得着称颂。